早安。在今年年初，建华跟我们回到了台湾哈，转眼间已经有半年的时间哈。这个中间呢，我们曾经去过一趟大陆哈。每次出远门啊，总是很怀念关西的气候哈。台湾现在正是梅雨季节，非常闷热哈，温度高达35度。我在报章看到，现在大陆的华北的气温飙升到40度哈。我们能够住在湾区啊，我们是非常的幸运，也非常的幸福哈。但是我们最让我们感恩的事呢，由于爱我们的主，主爱我们，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哈。在70年代。有一首美国的经典老歌哈，是由老牌歌手 Tony Orlando 所唱的哈，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可能很熟哈。它有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ld Oak Tree， 系条黄丝带在老橡树上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是据说是在阿拉巴马马州有一个故事中，这位男主角。因为他经商失败，结果他公司倒闭，他被陷，于是他被判刑3年。那3年之后呢，他即将要出监狱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太太，他希望他太太能够原谅他过去所犯的一切的错误。他跟他太太讲，如果你原谅我的话，你就在我们家门口那个前院那个老橡树上系一条呢黄丝带，否则的话呢，我会知气的自己偷偷的离开了。在那初一那一天呢，他坐着公车要回家，他的心情呢在公车上是七上八下，他既期待呢，而且他又怕被伤害。当公车呢即将到达他家门口的时候呢，他紧张的不敢睁开他的眼睛，他只有拜托公车的司机啊，他说你帮我看一看，帮我瞧一瞧。有一阵寂静的时间，突然间整个公车爆出一个欢喜的声音啊，他茫然的打开他的眼睛，他看到他家前院那棵粗粗壮壮的老橡树不仅仅系上了一条黄丝带，而且有千百条，也有非常多有上百条的黄丝带呢在阳光下在飘扬。他晓得，他知道他被原谅了，他确信这个家已经接纳了他。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2章1到12节哈。这一节经文我相信是大家一个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哈，是记载的一位摊子哈，因着耶稣来到的加百农，他如何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之下，他戏剧性的见到耶稣，耶稣不但呢医治好他的病，而且医治了他心灵上的创伤，赦免了他的罪，最后他将他的荣耀归于神。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念今天这段经文哈，记载在马可福音，我们看马可福音第2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看今天的经文，我念单数节，大家来念双数节哈，来念双数节。马可福音第2章1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见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竟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请望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能够回到神的家，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敬拜，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欢喜，也巴不得在主日的早上，我们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满口的颂赞，主啊，满心的欢喜，主啊，来到主来敬拜我们这个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主，巴不得你今天在普天下，主啊，你被大家被敬拜，你自己的儿女奉你名，主啊，一起来聚集。主，我们把今天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主的时候，你自己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祷告不配，奉主为基督名求，阿门。二章一节哈，提到说过了一些日子，耶稣又见了加百农哈。耶稣在第一章里面，他做了很多神迹奇事，他让这些事情稍微的风平浪静之后呢，耶稣呢就从旷野又回到了加百农。耶稣的一生呢，伯利恒是他出生的地方，拿撒勒呢是他成长的地方，加百农呢是他30岁出来传道那个3年半的时间，他大部分的时间呢在这个地方，他训练门徒，在那边他露脚修集养精蓄锐，再出发的一个前进的基地。因此耶稣啊也称加百农为自己的城啊。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啊9章1节啊，同样这段经文啊，在马太福音9章1节，耶稣说加百农是自己的城，因为拿撒勒的人怎么样，他自己家乡的人啊并不太欢迎他啊。在马太福音13章57节说到说他们厌弃耶稣啊，那时候包括他的一些弟弟啊，一些他的妹妹啊。那加百农呢，这个在希伯来文是他原文的意思是安慰之村啊。我们看到因着耶稣的来到的进入的加百农，因着耶稣的一句话对这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我们可以看到神一句安慰的话连到了这位摊子的身上，让这位摊子他一生之久知道永恒，真是受用不尽哈。我自己的一生哈，有3个地方陪伴着我生长哈。我出生在福建的惠安哈，一直到12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家乡，往后的15年我是在台湾过的哈，在那边受教育啊，当兵工作受洗。1976年来到美国哈，在那边读书成家结婚立业哈，大致上应该有将近33年的时间了，时间停留最久。但是呢，这3个地方啊，你问我，让我最怀念、最想念的地方是我童年的家乡哈，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祖父祖母他打拼的地方，是他们蒙恩献主，成为我们家第一代的基督徒哈。我这次有机会回家乡哈，我父亲特别交代我，要回到祖父的 老家乡下去看一下，走一趟哈，拜访当地的一个胡言的聚会点哈。这个聚会点成立刚刚还不久，也只有五年的时间哈。我碰到当地一个女传道哈，她的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她告诉我说哈，她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人少，别人看不起我们。现在我们人多了，我们信耶稣哈，受到周围村庄村民的尊敬哈。感谢主，胡言进入的见了加百隆，耶稣见了加百隆，一个摊子蒙恩得救。胡言在1807年马里县把耶稣介绍给中国人。胡言是在清朝同治四年，西元1865年，传入了我家乡福建省惠安呐。一个半世纪之后呢，胡言呢，又进入了我祖父的老家哈。这地方叫做后坑乡蔡塘村哈。因为耶稣的进入，竟有人蒙恩得救，罪得赦免。一节的后半段，我们看到哈。人听见他在房子里，人哈是胡言的目标。有人的地方就有胡言，有胡言就有人聚集。胡言也不是一个我们听不听哦，城市人的专利哈。胡言也不是我们这些做工程师的人哈特别的专利，有学位的人才能够认识哈。胡言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愿意认识他的人所预备的。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如果去看路加福音哈，4:16，当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第一篇，主耶稣其实那时候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蓝图哈，他说他要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叫被掳的释放，叫那些在罪的捆绑之下的人得到释放，眼睛瞎的得以看见，让大人从黑暗进入光明，使那些受压制的、受偶像压制的、受邪灵压制的人呢，能够得到自由。我这次回去哈，仍然有机会回到湘湖去去服侍一个月哈。湘湖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个宣教机构哈。湘湖就是这样，在一个这样意象的妻子之下，在台湾乡间哈设立的教会，传扬福音哈。我们都晓得台湾的乡下庙宇哈到处可见哈。我服侍的那个在那个湾内村哈，是离蒜头大概10分钟的时间哈。它是在嘉义县的六角乡，整个六角乡呢，竟有38个大大小小的庙宇哈。但是教会只有一间蒜头基督教会。胡言中先呢，是在湾内村。当你一见到湾内村的时候呢，当你一见到一个湾内村的时候，你一见到湾内村呢，第一眼你看到在你的右手边呢，你就看到有一座庙，那个庙叫什么？叫做梁妈堂啊，梁妈堂啊。那边叫梁妈堂啊，蛮有意思。他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啊，有个女人的尸体哈，她的大腿啊，那个大腿就沿着浦子溪啊，就这样被冲下来，冲到这个湾内村哦，被村民发现。这个村民呢，你看人实在是无知啊，就把他奉为神明来敬拜。那湾内福音中心呢，是位于这个整个湾内村整个其实只有两条大路啊，它成为丁字形啊，你穿过丁字形的中间一个的丁字形的马路中间过去，可以看到湾内福音中心啊。你远远的，其实你只要一进入湾内福音中心，走过了丁字形路口，远远你就可以看到福音中心的招牌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了福音中心的时候呢，蒜头福音教会的吴牧师告诉我，他说你在晚上的时候记得把那个招牌的灯打开哈。 在晚上的时候，当你把那个招牌本打开的时候，在黑暗中，我常常想着，我常常看到那个招牌，招牌上的十字架非常的夺人眼目。我们在那边的服事大部分是做一些孩童的课业辅导，帮助他们一些儿童主日学，跟一些青少年的团契。白天我们没有事，我们建华跟我们常常就会骑脚踏车，在乡下，在田间呢，我们就骑脚踏车到处走，到处逛，到处逛，在田埂中四处的漫游。有时候我们经过一些墓地，你晓得乡下人他把他们实际有他们亲人都埋在他们自己田地的一个角落的一个地方，甚至他们有时候集中在一个地方，一个山一个土堆里面。有时候我们骑脚踏车经过一块墓地啊，我惊讶地发现这些墓地当中有两三个墓地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在上面。我内心不禁发出一种阿门的赞美，感谢主，福音曾经在湾内村这个地方赢过人的心，这些人罪得赦免，他们能够安然的进主面。二章的二节，竟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竟对他们讲道。竟有许多人，因为人听见耶稣的来到加百农的时候呢，在英文圣经里面呢，你如果看听见的英文的话，他当提到他二章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人听见他在房子里，他用的英文是这样讲啊 ，It was noisy that he was in a house， 英文是非常的传神啊。因为人多啊，这个 noise 这个杂声，这个吵杂的声音呢，就搅动了整个加百农。大家互相在讲，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以至于一传十，十传百，十传百，你似乎感受到整个加百农啊都在动起来的感觉。在耶稣所在的那个环境里面，有限的空间里面呢，人挤得怎么样？摩肩擦踵，拥挤不堪的，挤得真是好像滴水不漏的。耶稣就开始讲，开始跟他们讲道，讲起来哈。你猜猜看，耶稣当天讲什么道？耶稣离不开哈，当他出来传扬天国道理的时候，他曾经宣告怎么样？十二满足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哈。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因为当人悔改，罪竟得赦免，我们竟能够与神和好啊，和好。二章三节哈，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哈。圣经中提到耶稣医治个瘸子跟摊子哈。基本上我们晓得哈，摊子跟瘸子有什么不一样？两者哈可能走路上都有困难哈，但是瘸子本身还可以用拐杖可以走路，他的腰椎还可以直起来哈。但是摊子呢，摊子他完全不能自理，他行动非常的不方便，他完全可能躺着哈，他完全不能自理，完全是要依靠人才能够生活才能够他自己日子啊。中国常常有一些开玩笑的话，他说瘸子爬山啊，是什么意思？东倒西歪哈。那有人讲说，如果你叫摊子请客呢，坐坐等，他根本没办法起来帮你煮饭了啊，这摊子根本没有自理的能力，也没办法去请客啊。在台湾的时候，我常常在下午的时间哈，从我家新生南路哈，如果你住在台北市的话，越过了大安森林公园哈，到对面有的台北市立图书馆哈，我常常在那边去看书啊，上电脑哈，上电脑。尤其在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呢，我常常看到一些外劳哈，他们推着一些 年纪大的人啊，行动不便的老人哈、啊，坐在那个轮椅上出来哈、啊。这个时候可能这些也都是这些外劳，他们一天哦忙碌一天以后啊，其实他也能够出来透透气哈、啊，的一段的时间哈、啊。他们也好不容易哈、啊，就能够聚集在一起。他们有时候把这些老人呢推在这个亭子里面哈、啊，东一个西一个的。有时候你看到这些年轻的这些外劳哈、啊，跟这些老人的，有时候我看了一下哈、啊，这些当人其实行动不便的时候哈、啊，没有自主能力的时候呢，跟这些年轻的这些外劳比起来，实在成了一个非常啊很显然的对比哈、啊。我这次出去啊去传福音哈、啊。我才感觉到，人不能走路啊，行动不便啊，实在是一个很一件麻烦的事情啊。我这次出去有段时间哈、啊，我有一段时间我有五天的时间呢、啊，跟三天的时间是做一些培训的工作哈、啊。那因为我自己没有经验哈、啊。他早上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啊！我站了五天的时间哈、啊，我就这样站着。啊，别人叫我坐下来，我也没有坐下来。结果我自己不感觉到哈、啊，其实到我自己把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后来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脚的底部啊，脚掌底下了，开始疼痛哈、啊，开始疼痛。有一阵时间我现在走路有时候觉得脚底下还有一些疼痛哈、啊，所以人如果行动不便呢、啊，是非常的不方便哈、啊。但是我们从这边我们看到哈、啊，这个摊子呢，当耶稣来到加百农的时候呢，也成为这个摊子唯一的生机哈、啊。耶稣来到的加百农哈、啊，这位摊子有四位好的朋友哈、啊，很关心他。啊，很关心他，也有这四个人呢，也有爱心哈、啊，他们及时的伸出的援手，而且他们怎么样，立即的付诸行动，将这位摊子呢，啊抬到啊耶稣的面前来哈、啊，我们晓得今天社会哈、啊，其实需要帮助的弱势的人相当的多哈、啊，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天哈、啊，我。吃完晚饭，我就散步走路到和平东路的师范大学哈、啊。我在师范大学大门口，我一进大门口的后面呢、啊，我看到一个红布条哈、啊，红布条上面写的两个英文字啊，非常大。他说 ：“Hoping download， 希望下载哈、啊、，Hoping download， 希望下载哈、啊。”我猛一看呢、啊，我也不晓得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哈、啊。我说是不是有什么免费的软件哈、啊？有什么免费软件？哎，我靠近一看哈、啊，哎，我看到另外一行字哈、啊，这行字是非常的熟悉啊，对我非常熟悉啊。大家还晓不晓得下礼拜二是什么日子？忘掉了，七七。啊，1937年呢、啊，7月7日卢沟桥事变哈、啊。1944年哈、啊，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啊，国家正在存亡之际的时候，有一句口号叫做什么？十万青年十万间哈、啊，大家都有听过这句话哈、啊，这句话。哎，这个红布条这个口号跟这句口号非常的相似啊。他说：十万灯火，十万心哈、啊。他旁边有个看板，他简单的说，他说关怀弱势，点亮孩童生命希望，刻不容缓。我们看到这四位摊子的朋友哈、啊，以行动，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啊耶稣的宣告，把他的朋友这位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呢、啊。这次我们在台湾的香炉的福音的接力哈、啊，主要的工作也是对一些弱势孩童的一些课业的辅导哈、啊。其实我们所做的非常的有限啊。 啊，其实孩子，乡下孩子相当的皮哈、啊，跟城市的孩子其实也不太一样，他们自己对自己也没有希望，自己也放弃自己哈、啊，放弃自己。蒜头教会的吴彦辉吴牧师啊讲过一句话，他说哈、啊，我们期盼这些孩子能够来到教会当中啊，他们从小能够认识耶稣哈、啊，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因为认识耶稣，也能够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帮助哈、啊，以至于他们长大以后不至于变坏哈、啊，不至于变坏。二章四节哈、啊，因为人多不得见钱，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哈、啊。这四位朋友好不容易把摊子抬到耶稣所在的啊家的门口哈、啊，由于人实在太多，他们不得其门而入哈、啊。这四位朋友可能也不是等闲之辈哈、啊，他们急中生智哈、啊，想出了一个绝招，这个绝招哈、啊，让我们这是贴破眼镜哈、啊，他化不可为而为之哈、啊。今天早上如果我们的屋顶如果有人挖一个屋顶哈、啊，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想哈、啊。一个人夺门而出哈、啊，这四个人所做的一些事情，好像在我们看来哦，我常常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常觉得他们所做的事情超出一些常理哈、啊。相信你会问他说：“这个屋顶有这么好拆吗？”我们的理性跟经验常常告诉我们说，这简直是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哈、啊。其实我们的信心哈、啊，常常为环境。为现实的环境跟我们所面对的经验、啊、所限制，因此我们常常裸足不前、啊、我们画地自限。但是呢，我们从第三节跟第四节、啊、其实有三个动词、啊、我们从这四个人呢，这三个动词可以看出他现先所带出的实际行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啊、二章三节最后一段、啊、就是适用四个人抬来的啊，抬是一个同心合力哈、啊，在教会当中，我们都希望把慕道友能够带到主的面前哈、啊，也需要同工彼此的配搭哈、啊。当这四个人其实要把这个摊子抬来的时候哈、啊，其实我也不晓得这个摊子是不是在加百隆城市里的人，还是从加百隆村子以外的人。如果他们要走一个很长很长的路。这个路有时候高高不平的话，这个摊子可能又很重，因为有四个人来抬，啊，四个人抬，但是这四个人我看他们是把它抬来，是同心合力的，就把它抬来，然后他怎么样？二章四节，因为人多不得见钱，就把耶稣所在房子拆了，他们做一些拆毁的工作，拆毁工作就是说，我们能够面对困难。面对拦阻，面对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啊，他们就把它拆了，把屋顶拆了，然后呢，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垂下来是什么意思？当他们把这位摊子从屋顶上这样垂下来的时候呢，他们是完全的交托给神，他们相信。他们把摊子从屋顶上这样垂下的时候呢，他们相信，他们交托耶稣可以医治这位摊子的病。二章五节哈，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哈，可见信心呢是可以被看见的哈。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可见信心是跟行为是互相并行的，齐头并进，而且信心因做行为呢才能得以完全啊。神其实他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事情，而且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意料之外。常常我们自己会 surprise 自己，我们常常对自己可能会有所期待，常常我们所做出来可能超出我们能力所限， 我们常常会对自己所做的会很惊讶，但对神来讲，他不会惊讶，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哈。列地会哈，在早期的八个新教士当中，最早期他们有八个新教士，其中有一位叫做曹雅直哈 ，George Stope， 他在十九岁的那一年呢，他因为在一次的意外当中，他的左脚的膝盖哈受伤，因此发炎了，因为病情的恶化，医生就后来把他膝盖把它切掉了，锯掉了。在他生命最低谷的时候呢，他遇见了神，他深深的体会耶稣的救恩，神也赦免了他的罪，他决定他一生要服侍主。1865年他申请加入了列地会，戴德森问他一句话说，你只有一只脚，你为什么要去中国？他笃定的回答说，因为我没有看见有两只脚的要去。1866年他抵达了宁波，一年半以后他来到了浙江的温州，他只有一条腿，当时当地的人叫他独脚还人，单腿虽然是他的缺陷，但是曹雅直的独脚却为中国的新教史留下了美丽的足迹。当年曹雅直他独脚走遍了温州大街小巷，今天你再到温州哈，今天的温州如果你对温州有了解的话，温州人是很会做生意哈，我们一般我们比较清楚，但温州有相当多的基督徒哈，温州今天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如果你到温州的话，你见到各城各乡各处都有十字架，星期天有上千上万的人在那边敬拜主，你很难想象在100多年前啊，温州人曾经是这样的敌视，时常用石头去丢曹雅直。当年曹雅直的生命就浇灌了温州这块土地，今天的温州教会其实是他们回报的时间。这次我出去的时候碰到一些传道人，他们常常告诉我说他们是到温州教会去受限的，温州教会提供机票，提供2年在那边生活费来培训他们，今天温州人他们回报当年曹雅直在他们生在温州所做下的一些 的工作。耶稣见他们，2:5，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探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哈。我相信这句话如果对我们今天人来讲如果今天去看医生，你的 family doctor， 你今天去看他的时候，陈志平，你的罪赦了哈。我不晓得你的反应如何，你说哎，搞什么鬼啊？可能你会很非常很亏欠他的医术有多么高明哈。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瘫子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所造成的，但是耶稣也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拐弯抹角哈，耶稣就直接告诉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小子这个是一个很亲切的口气啊，小子就是个孩子，善孩子哈。然后2:6提到说，有几个文士就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耶稣的名声呢，已经传到耶路撒冷哈，那因为耶稣所作所为呢，对这些宗教领袖都起了一些挑战哈。那文士因为他是负责抄写圣经，所以他们也对耶稣所作所为他们也觉得很好奇，所以他们特别也派人来到这个加百隆这个地这里，那圣经其实蛮有意思，圣经这个这节经文是怎么讲，就是说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我们看我们的主实在是洞察人心的主，当这几个文士在那边心里在议论在讲话，议论是什么意思？议论是 reasoning in their heart， 就是他在面前在怎么样，在找出一个理由动机常常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思想里在心里在思想 在思索，在盘旋啊，在脑海里深思熟虑哈。这议论本身原来是个好意啊，但是这些议论存在这些文士人的心目中呢，反而成为一个反效果，反效果。所以说箴言呢，四章二三节告诉我们呢，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哈，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呢，都是从先手发出来的。所以二章七节提到说，文士的就在人们嘀嘀咕咕啊，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说这样浅妄的话呢？除神以外呢，谁能赦罪呢？这个其实在当初在犹太人当中啊，因为除了神以外，有赦罪的权柄，在地上也只有大祭司呢，每年借助在赎罪日的时候呢，借助献祭才能够赦免人的罪哈，才能赦免人的罪。那耶稣凭着他这样的一句话，就能够赦免他们赦免人的罪哈，赦免人的罪。罪被赦免哈，那我们刚才说的原本是神享有的权利哈，神享有的权利。那耶稣呢，心中知道八节哈，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在这样议论，心中在这样讲哈，耶稣马上就知道，耶稣马上洞察啊。就小的文士在心中，他心中所想的一些秘密，就把文士这些心中的秘密就把它公开出来哈。我们可以看到文士跟摊子的反应哈。你只要你仔细观察这些经文的话哈，文士跟摊子其实他们是180度的不一样哈。两者虽然从头到尾都没讲一句话哈，但文士的心机重重，但摊子怎么样？心无旁骛哈。那二长举荐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路子行走，哪一条容易呢？我想当文士对耶稣这样的指控的时候，其实耶稣也别无退路哈，因为这个中间没有一个模糊的地带哈，只有两个可能，一个耶稣不是神，他是个说谎者，他是个骗子，对不对？或者说他本身就有神的权柄。耶稣说：“孩子，你的罪赦了，你的赦了哈。”那其实我们人哈，常常我也不晓得这个摊子到底犯了一些什么样的罪哈。但是常常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事情隐瞒起来哈。我们希望把罪能够埋在土里面哈，上面盖了厚厚的一层了，上面再恨不得上面再铺上一层水泥啊，那以为一了百了哈，那没有天下没有人晓得哈。但是神知道人的罪性跟罪行啊，他清楚的看到人的无知跟人的彷徨啊。玛莎哈啊，他一本书哈，是基本要道系列第四讲啊，他谈到罪哈，书中提到说，主耶稣的救恩不是来改变人的罪行啊，乃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性。若检视为了除去人的罪行，只需要以教义去改造人，甚至采用强压的手段去阻止人犯罪，这是世人的办法。简简这只是一个前移之计哈，这种果效是非常的小。所以耶稣的赦免哈，这个赦免这两个字呢，是原文是叫 send away， 就是把耶稣当赦免我们罪的时候，他要把我们的罪呢，这样把它送到，把它差遣到远远的地方，离我们远远的一个地方去哈，这也是我们常常熟悉一句经文哈，诗篇103篇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患离我们也有多远哈，也有多远哈，都有多远哈，时间好像很快哈，二章十节哈，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竟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当耶稣呢，在问他们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晓得哈，当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还是说你的病拿你的褥子站起来走了，这两件事哪件容易？赦罪是一种内心的，其实人看不见，但是呢，拿着这个摊子的这个病，这脚被医治好，是外在是个看得见的。但耶稣为了证明 他有这种权柄，他就用外在的医治啊来证明他是有赦罪的啊赦罪的权柄啊。那这件事情其实从摊子最后他能够马上能够站起来哈，因为你从这个经文里看讲的时候，那人二章十二节，那人竟起来了，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气了。这个医好以后，如果我们常常去看看一些动物片了，当小鹿被剩下以后，其实他还经过一段的挣扎，对不对？才能够站起来。这边提到说，这个人呢，病被得医治以后呢，是完全的医治，而且这个褥子本身可能是相当的重哦，他能够把这个褥子拿起来，然后呢，就当众在面前走出去。这时候呢，这个摊子的病被医治了，现在这些文士呢，反而成了残废，变成哑巴，哑口无言啊。那门外就响着一阵的赞美声啊，荣耀归于神。大家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哈。在60年代哈，末期有一所乡村科技哈，是 Tony Orlando 是 Tom Jones 汤姆琼斯所唱的哈，歌名是 Green Green Grass Home 哈，碧草如烟的家乡哈。歌词大概是这样讲哈：我走下了火车，故乡依然如旧，迎接我的是满脸皱纹的爸妈和我所爱的人，他的精华和樱桃般的嘴唇让我感受到如同我触摸到碧草如烟的家乡。是的，他们全都会来看我，敞开的双臂，笑容灿烂，老家依然树立在那里哈，虽然油漆已经有些剥落，还有那棵老橡树，从前我常在那里玩耍，在巷子里我跟我所爱的人在这边散步。突然间我醒来，我看看我四周环绕着我是那硬邦邦的木头，我才发现自己在做梦，环绕在长形盒子四周还有我的好朋友。对了，那个不是牧师吗？他们手牵着手，在破晓的时刻缓慢的前进，最后我将会被埋葬在碧草如烟的家乡。相信你，我们每个人都有你一个渴望回到的家乡，你也渴望有一天你能够躺在那个碧草如烟的青草地上。希望那一天我们是罪得赦免，我们是灵魂苏醒，我们是与神同在。好，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诚然担当了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为众人流出你的宝血，主啊，你洁净了我们，主啊，你赦免了我们罪，也让我们今天真是能够白白的得到你的救恩。主啊，我们真是就满心的感谢，也巴不得主啊，我们紧紧的抓住你的应许。主啊，在你自己教会当中，主啊，我们能为主做更多的事。求主你也洁净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像这位摊子一样，主啊，我们罪得赦免，主啊，我们的肉体被医治，我们灵魂能够苏醒。主啊，我们相信有一天，主啊，我们能够跟你永远在一起。我们谢谢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一起来思想诗歌461，我们唱第一节、第四节。